我与自闭症的故事。我在20岁那年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这一诊断帮助我了解了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些经常让我感到困惑、无助和不知所措的事情。患有 ASD 的人通常在社交习惯和互动方面存在问题，同时也会表现出受限制或重复的行为或兴趣。他们的学习方式、动作行为方式或表现注意力的方式可能都与正常人不同。我18岁时有次在机场转机，机场的噪音和繁忙让我感到不适，我的头开始疼，眼睛也开始刺痛，以至于我开始啜泣。我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到很奇怪。然后我低头看到自己正在用双手拍打我的胸腔，突然间我旁边有人晕倒，倒地的巨大撞击声让我更加焦虑，我下意识地跑进了电梯试图逃离。那后来我最终还是恢复了正常，但那次的经历让我极度震惊。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在与感官过载做斗争，普通的环境噪音对于我的耳朵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在让我感到痛苦的情况下，我会突然听不到声音，并且几乎不敢直视别人，即使是我的朋友。这经常让我在社交场合感到格格不入，当其他人自然愉快地交谈时，我却反复需要在脑海中演练我要如何参与对话，同时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坐立不安。我也很难理解社交暗示和人们的情感，到一个程度，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基督徒，因为我并没有感到共情。同理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并不像对其他人来说那样自然。即使我向上帝祈求帮助，我仍然挣扎度过。我亦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别人，因此我独自承担着这一切。我还经常被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说我看起来很疲倦、暴躁和易怒，于是我会强迫自己微笑和看起来很开心，即使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感觉很想哭，因为我的感官过载令我头痛不已。我对自己要求很苛刻，认为自己因为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而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认识和接受自闭症的过程。直到2020年，我开始在网上研究不同类型的障碍时，是的，我的姐姐激励我进一步了解自己，当时她也挣扎在自己的精神健康问题中。当我发现了自闭症谱系障碍时，我立刻产生了共鸣。我许多的经历，甚至是我最早的童年记忆，都开始慢慢说通了。但有一部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担心家人和朋友会拒绝我。直到2年后，我最终因为承受太大的压力而崩溃，我犹犹豫豫地告诉父母，我认为自己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时。起初，父母不相信这个消息，但当他看到我对他们的反应感到失望和难过时，他们同意了帮我找心理治疗师。我没有立即告诉心理治疗师我怀疑自己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我祈祷上帝会通过他来证实这一点。当他告诉我处于自闭症谱系时，我得到了巨大的安慰。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但自诊断以来，我已经能够将新习惯融入我的日常生活，帮助我适应自己特定的挑战。戴耳机和太阳镜有助于减轻周围环境对我的感官输入，而在早晨举重则有助于我释放多余的能量。我很感恩我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们那么接纳我，并且一直如此耐心和理解我。他们的支持也给了我面对挑战的力量，让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行。一些朋友仍然很艰难地接受我的状况，告诉我他们会为我祷告可以摆脱自闭症，或者非常抱歉，我患有自闭症。我住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像自闭症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会公开谈论的话题， 所以在我遇到的新朋友中，我经常花时间去判断他们是否需要知道我的状况。重要的是，上帝通过圣经向我展示，他是以他喜悦的方式创造我。诗篇139篇13-18节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对我说话。我的创造其实非常奇妙，我可以赞美并感谢上帝创造了我。因着被关爱，我能够做自己。当亲人倾听我的自闭症经历，并以让我足够的实施自己策略的方式照顾我时，我感觉到自己在被关爱着，因此我可以自由做我自己。有一次，我和几个家人的朋友在户外吃早餐，他们的十几岁的儿子也患有自闭症。附近的一个维修工拿出电锯开始砍树枝，我想从桌子上拿起我的耳机，因为噪音让我头痛欲裂，但我犹豫了，因为我害怕这样做会让朋友们感到不舒服，或者他们会认为我没有在用心对待他们。尽管我戴着耳机，也仍然可以听到他们的讲话以及和他们聊天。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后，爸爸拿起我的耳机递给我，说：“没关系，戴上吧。”他的这个举动让我深受感动。最近在教会，我会感到不知所措和被过度刺激，并且我无法表达我的困扰。一位知道我患有自闭症，并且知道我需要帮助的女士邀请我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让我独处。她甚至给我端来一盘水果让我享用。她的举动让我感到被爱。我想和你分享一些你可以关爱自闭症患者的方式，可能会因人而异，但爱的行动可以包括接纳我们独特的习惯、举止和不同之处。当我们无法跟上你们的生活节奏或者快速思维时，请有耐心。不要试图与我们的挣扎产生共鸣，例如，当我们很难地在社交场合自洽，并收到来自他人的“哦，我有时也会害羞”的回应时，其实这两种情况并无法相提并论。愿意倾听我们的经历，了解我们特定类型的自闭症。自从发现我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我也在学习更加关注周围的人，倾听他们，并在我力所能及时帮助他们，并且学会怀有同理心。由于我难以理解的情绪，我被感动去更多的依赖上帝，祈求他赐予我一颗像耶稣那样怜悯的心。我正在学习如何像耶稣一样看待人，并让圣灵引导我按照他的旨意侍奉他人。约翰一书3:16-18，耶稣为我们舍己爱人树立了完美的榜样。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被呼召去做同样的事。这些小小的服事向我们的朋友和那些患有自闭症的人展现了我们的生命力是为了服事他人的。这是我们活出耶稣牺牲之爱的方式。在教会、工作场所、学校，甚至我们自己的家庭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或者已经认识一些患有自闭症的人。在生活中，愿我们欢迎和接纳患有自闭症的人，并乐意学习如何关心照顾他们。和我们的爱没有分别，愿我们的爱没有分别。愿上帝的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他如何用我们来祝福我们的朋友，以及如何使用他们来祝福我们。